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遥远远你就看见神最终要做什么。在时间的开始是伊甸园，但是呢在时间的终了，你看见这个伊甸园上面立体化了，然后呢起来了，那叫什么？那叫新耶路撒冷。所以请我们记得，当初的伊甸园有两棵树，到了将来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棵树，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整个生命的成长，先是要往上成生长，然后慢慢慢慢慢才扩充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耶路撒冷的故事是向上生长的故事，慢慢的立体化了，然后你就看见说，等到人家看见耶路撒冷，那你就看见了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不要光我们光读这些，光是读圣经里面刚光开始读创世纪前面几章，你就能看见整个神最后的目的、最后的旨意、最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你再读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然后你再读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然后你再读这个以斯拉记，你只要读这些历史书，你怎么解释这些历史？非常清楚的，因为非常清楚，没有疑问的，你看见说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旨意，神要借着这些书来告诉我们他当初最早的心目中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读约书亚记，特别注意那块地，因为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还是那块地。那么现在有一个应许，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当你站在约旦河门口，你看见这个地明明是敌人的，现在怎么可能从敌人的脚下能够变成你的土地？所以弟兄姊妹，当然需要征战，是没有疑问的。但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得着产业。所以很清楚，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你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你这个神说，你只要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赐给你。所以还是那个命令，要遍满这地，以遍满就是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同样一个命令。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当人失败了以后，现在神就让人进到迦南，就过一段的生活，表演一段的生活，就叫人想起来，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下面又说什么呢？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城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不光是得着这块地，而且是他们的产业。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地其实是应许谁的？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如果你把亚伯拉罕应许没有读清楚，你现在怎么会明白约书亚记呢？如果创世纪亚伯拉罕故事你都糊涂，你怎么会明白约书亚呢？所以这一段的解释乃是根据创世纪的解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那现在要紧在这里，就这块地很明显是我们普通说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那神一定把最好的一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他用这块地来代表他当初所失去的那块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读一段圣经，那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请记得，这里不光讲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原文是查看，就做探子，神已经探过路了，明白吗？以色列人当初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整个迦南美地，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去得太晚了， 在那个以前神老早做过。不过这一次神探的时候是在所有的万地里面，所有的地里面神都考察过了，都查看过了。第七节，然后下面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是那地是万国的荣耀，意思就是说那个万国原文是万地，在全世界神创造了万地，那个现在万地都已经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起初神创造那块地。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很可惜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全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等到撒旦要试探我们主的时候，他说我要把万国荣华都赐给你，我们的主没有斥责他说你撒谎，因为的的确确万国的荣华是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就很清楚这些地好像一样一样都沦陷了。那在这么多的地里面，现在神要找一块地，明白吗？所以这个查看不是到迦南美地去查看，这个乃到全万地，神所创造的万地里面去查看，然后他找到了一块地，是万国的荣耀，是万地的荣耀。所以这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神把这块地就给了亚伯拉罕，神把这块地就给了摩西，神把这块地就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块地是什么样的地？它一定有代表性的，不是吗？如果它要代表全地的话，它一定有它的代表性。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块地到底是怎么样一块地呢？既然讲到它是万地中间的荣耀，那么一定就是说，你很少在全世界能找到一个地方像这块地一样。那当然不要忘记啊，在这里神是要把他心中的目的要指给我们看，所以它是万地中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它怎么样是有代表性的？它怎么样是流奶与蜜之地最重要？如果是万地中的荣耀，它一定是万地的代表啊！意思就是，你只要看着这块地，好像看着全地一样，那么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夸张呢？没有。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像下面呢，我想我要借用一段这个，要借这种一段投影片，那么给大家呢看，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灯稍微暗一下。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形容这个地呢？是从但到别是巴，这个很清楚的。我们只要讲到迦南美地，一定指的从但到别是巴。那么如果大家看这根地图的话，你就现在我想很清楚，大家只能凭信心啊。这个最北边的我们叫最好，大家最北边的，我现在你们也许现在是看不见啊。最北边的，那么是黑门山，黑门山那里有一座城叫做但。那南边呢，有一座城叫别是巴。如果你画一条直线的话呢，最中间的是示剑，那就是亚伯拉罕到耶路撒到迦南地的第一站，他去的地方不知道哪里去，结果呢，第一站神就把他带到了整个地理的中心。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故事呢从那里就开始发生了。我想我还不操作，我让这个姊妹不还回头，要回头。好，我们从头开始好了，好吧 ？OK。好，那这个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地图，就是从但到别是巴，然后左边这个就是黑门山，因为但是在黑门山下，在下面，这也是黑门山，在下面，这是黑门山下的水泉，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歌中之歌第四章那里是这样的情景，在下面。那这就是很有名的瀑布，这都是但。所以我们讲的但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在接受黑门山的甘露，在下面。好，在下面。 啊，这个是在但，我们知道但呢有一个考古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找到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城，就是但有早期的，有晚期，晚期就是以色列有个城，那么这个就是城墙的样子，在下面。那么这个也是但那个城。那这个呢是大概亚伯拉罕看见过的城门，那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但是这个样子的，是考古学家找出来的，在下面。那现在呢就到了别示巴，我们知道别示巴呢这里有一口井，那么这个就是别示巴的那口井，很深的，到现在大概有70公尺深，在下面。那么这是考古区，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一带找出来的那个找出来的那个祭坛，那么这个祭坛有四个角，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祭坛的样子，如果大家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那么这个祭坛呢只是个样子，因为的确挖出来一块不好看，但的确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的祭坛什么样子。那我顺便多说一下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四川去，到羌寨那一带去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羌族里面的建筑啊，不管是碉楼也好，你看你都有四个角，四个角都像这个样一样，连他们的垃圾桶都这个样子，所以你如果仔细到过那一带很清楚，一点都不会错的，根本就等于是那个记号一样，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个羌族呢很可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之一，那这不在我们范围之内，在下面。好，那么圣经另外一个形容，这就是大家不要忘，讲到这块地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讲到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这个特别是创世纪第15章，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一次神很清楚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么这个他这个神所给他的迦南美地应许他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好，我们看下面。好，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埃及的小河现在看不清楚，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对不起啊，因为我想这里这个不清楚。OK， 我们就让它跳过去好了，跳过去。好，那么那么现在呢，讲到中心就是事件，事件大家都知道，那么应该就在但跟这个。跟这个别示巴中间。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大概你看见没有，两座山，那在左边的是基利心山，右边的是以巴路山，那个就在两个山山谷中间，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筑祭坛的地方，在下面。还是那两座山，在下面，那个还是那个情景，在下面。好，在下面。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讲过，是从两个解释，对不对？从但到别示巴，还有一个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很抱歉，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图片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圣经里面你如果要记得那个迦南美地，你只要从一数到八就可以。一呢就是一条河，那条河呢就是约旦河。下面二呢就是两个大海，一个是地中海，还有呢就是红海，两个海。好，下面三呢是沙漠，那一共有撒哈拉沙漠、亚阿拉伯沙漠、叙利亚沙漠。下面好，四个峰，你看见这个有东西南北风，比方说南风啊吹来是指着什么，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因为南风南边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别示巴呢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到埃及的话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那现在南地以色列南地是靠近什么，是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从南边吹来的风呢是温暖的。